这边有两段圣经节，我们要来看。弟兄，我来为大家恭读。第一段圣经节是在撒母耳记上8:4-9，第二段是生命记17:14-20。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8:4-9，在圣经上怎么样的来记载。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第二段在生命记17:14-20，在这里这样记载，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卑兵，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他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感谢主。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敏南牧师，他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谁是以色列的王。
愿主内平安。我们刚才念的两段圣经，我想弟兄姊妹意思都能够明白。我们的神好像有一点矛盾。我们如果看后面念的那一段生命记，其实神答应他们，将来你们一定要有一个王的。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他们神在他们的身上的旨意，总的目标就是需要立国。那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国不能一日无君，那当然是理所当然的需要有王。但是我们看见，当那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然后我们说他们要求立一个王的时候，好像神就又有一点不高兴。到底弟兄姊妹，我们说神要不要他们立王呢？还是我们的神像有些人一样， 嘴里面说你们要立王立王，真的立王了他又不高兴了。我相信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今天我们说当撒母耳记，我们啊，现在我们查考撒母耳记，我们知道撒母耳记的内容本身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的立国，真正的建立国家。在前面的那一些好多卷，我们知道那时候那只是预备以色列人他们在准备立国的各方面的条件，当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他们也进了迦南地，他们也得到了土地，这时候他们也都希望能够有一位王。这一个要求应该说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我们看见当撒母耳记这个时候一开始，神为什么要兴起撒母耳呢？撒母耳的工作在他一生中间当然做了很多，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是神所预备要高立以色列君王的，说明我们的神是预备以色列要有君王。但是当真的以色列人要求王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神又不是那么喜欢啊。究竟问题在哪里？其实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明白到底我们的神要不要让以色列人立王，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什么是王，王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说按照我们的理解，一般今天我们社会上的理解，虽然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君王制度基本上已经过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的理解，什么叫君王？君王就是至高无上，君王就是他要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君王就是他要你死你不能不死，君王就是他要做什么大家一定要跟着去做，那才叫做君王。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的神他要让以色列人立的君王是另外的一类，这样的一个君王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你是君王他就是至高无上，他要想怎样就怎样。但是我们说以色列的君王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刚才我们念的《申命记》里面就是很清楚，这一个君王不是至高无上。对以色列人来说，谁是至高无上？神才是至高无上。以色列能不能有王？可以有王，但不是其他国家的王。今天我们说当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一些长老他们来跟撒母耳说，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你也年纪老了，那怎么办呢？啊，再要兴起一个像你这样的士师祭司先知这样的一个有威望的人，现在以色列中没有。那么当时我相信整个的社会在周围的各个国家可能原来也并没有那么很有规模的国家，但现在都在建立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有君王。那么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君王。为什么我们的神在这里他又有不喜欢的地方？神的回答很清楚，这些以色列的长老要求的那一个王，他是要想来代替神。那么今天我们说当然有了王了，当然那应该就是听王的话，王就是至高无上。可是我们的神今天对以色列人的要求，这个君王弟兄姊妹他不是代替神，他只能是什么？代表神。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里面，更最重要的不是按照这个君王的意思，而是要按照神的意思。同样是王，但是以色列的王跟其他国家的王不一样。其他的国家你这个君王你是至高无上，你要怎样就怎样， 今天我们的神对他没有要求，但是这是以色列，这是神的选民。今天对神来说，你可以有君王，但是你的君王跟所有其他的国家的君王要不一样。所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神也知道以色列到了这一个地步，要建立国家必须要有君王，神也早已经预备。我记得上次我也跟弟兄姊妹说，整个的旧约如果你看到它的那个系统下来，在撒母耳记的前面每一卷书都是在为这个王国做准备的，路德记就是在预备君王。其实我们的神这个君王早就预备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神到了时候他又不喜欢不愿意呢？其实我们的神在这里就是很清楚的先提醒他们，你们要立一个王，你们千万记得这一个王，那并不是来代替神，他只能代表神。代表神什么？其他的国家这个君王可以是至高无上，君王的意思那就是要全国遵行。当然我们说这个在今天可能这个社会也是不适合的，但是在当时这个君主制度是慢慢刚在建立起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么理解。但是以色列，你不能这样理解，你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君王。他是要带头，但是他这个带头是要带头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其他的国家他带头就是怎么样，我想怎么做你们跟了我做，不听话他可以有权柄杀死你，把你抓起来。但是以色列的君王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这才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念圣经的原因。我记得好多年前曾经有一位年轻人，他来跟我说，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以色列人的历史，他说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是比他们更悠久吗？我们的民族不是更伟大吗？啊，我们的历史不是更好吗？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中国历史，不学中国历史而需要去学那个以色列的历史？他就觉得神不公平，神不懂。当时我就告诉他，中国的历史要不要紧？要紧的。要不要学？要学的。但是在哪里学？在学校学。今天你到教会来，我们为什么要学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不是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有兴趣。我们要紧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也是在困惑中，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我们也不要说犹太人。那弟兄姊妹，就是我刚才讲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历史都是讲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唯有以色列的历史是讲什么？人与神之间的问题。今天你在学校里面，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去学以色列的历史，可能在世界历史中间它占了极小的一个部分，甚至于可以说在一半的世界历史里面，在学校里面是学不到关于以色列的问题。但是今天你是在教会，教会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并不是说不尊重世界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唯有以色列的历史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区别。今天为什么以色列的历史放在圣经里面，不是我们的神有偏心，不是我们的神好像哎呀其他的这些国家的历史啊，我们的神就不管。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历史是我们的神跟神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今天我们中国在历史中间也有强盛的时候，像唐太宗的时候那是非常强盛，贞观之治 在那个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唐朝能够这么强大，我们常说有道明君，而且他能够启用一些忠心的丞相啊，文官忠心的来治理国家，武官忠心的保卫边疆，这样我们说这个国家就强大了。今天我们说到清朝的时候也曾经盛极一时啊，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因为有康熙、乾隆这几个君王，他们确实很有见识，很有见地。今天其他的世界也是一样，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当这一个君王，那一个元首，那是英明领导有方，这个国家就强盛起来。今天如果说这个君王那是一个无道的暴君，这个国家就会慢慢慢慢的衰落下去。整个的人间的社会都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来学习汲取一些做人之道。今天对我们来说，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要学，这个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的生活中间是十分有用。唯有我们说以色列的历史不一样，以色列怎么样会强大？今天我们都知道，不是说这应该要有一个有道明君，他需要有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常把他叫做好王坏王。什么是好王？不是他能干、有学问、有道明君，而是因为什么？敬畏神，对不对？这就是最关键的区别。对以色列人来说，怎么样的一个君王可以使一个国家强盛起来？我们知道大卫是使得以色列统一而且强盛，到了所罗门是最繁荣的时候，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开始就走下坡路。虽然所罗门最后他悔改，但是他自己一生不好的表现留下了很坏的榜样。到了他的儿子，我们一看他所说的话，就是一个被娇生惯养什么都不懂的。我们说他不懂，如果他有敬畏神的心那还可以，他根本没有敬畏神的心，他就觉得我就是君王，我就是最大。今天你们觉得过去在所罗门手下这些老百姓觉得受到过分的压制，希望能够稍微宽松一点他就警告你们，要记得我比我的父亲还要厉害他不知道。我们说今天这不是他自己个人想怎么样，今天我们说他完全离开了神的道路，违背了神的旨意。当然我们说接下来国家就分裂。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在看那个历史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看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上下，这里面介绍了很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我们常常简单的把他们说为有的是叫好王在犹大那有一些是比较好的王，而在以色列基本上都不是那么好。往往我们以为那些不好的王就是那些昏庸无能的，其实我们说并不一定。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历史书，北方的有一些以色列王，他们其实在治理国家的上面，他们在征战的上面很勇敢，国家也是治理的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敬畏神。不等于今天一个不敬畏神的王那他就什么都不好，但是在神看来不敬畏神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王。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在列王记里面就有记载，后来南北分国，在南方有一个王叫亚玛谢，在当时同时在北方另外有一个王叫约阿斯。我们说这两个南北两个国家当时他们分裂了以后也有打仗，而打仗打的时候北方的那个约阿斯非常勇敢， 当时的以色列国在约阿斯的手里面也治理得井井有条，不但他打败了亚玛谢，他也打败了周围各国，使得以色列的领土当时是比较稳定。但是圣经里面很特别，讲到亚玛谢的时候还是说他是一个好王，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他打败仗，但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对这个王本身还是作为肯定的，
而对约阿斯就没有肯定的表示。因为约阿斯他虽然把那个国家是治理得很好，但是他这个没有带领着这一些百姓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一个好只是昙花一现，只是一时的。约阿斯当时这个南北方约阿斯和他的儿子叫耶路波安的这两个王，我们看圣经里面虽然简单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北方的以色列在当时确实这个国家是比较稳定，也是比较在强盛起来，可是很快他就堕落下去，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神的祝福。今天当然我们说我们对于每一个君王将来怎样，那不是我们来评定，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经的历史书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般理解我们的历史观，我们必须要有区分。一般的我们的历史观，我们都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学以色列的历史？原因就是今天弟兄姊妹对教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希望我们身体健康，我们都希望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都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顺利。在人看来，那需要你用自己的本领。今天我们说在这个社会上你要真正的能够飞黄腾达，恐怕你必须要有一些手腕，有一些方法。今天如果说你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你可能能够过去，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很成功。今天在世界上有它的政治，这个政治有它的原则和要求，但是今天我们说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今天我们教会绝对不是说用人与人之间的那一套方法来做治理，人与人之间的方法可能有一些我们可以参考，但是那不是我们教会的指南。教会的指南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在旧约我们说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一个国家怎么样能够强盛，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母耳高了两个君王，整个的撒母耳记上就是这两个君王给我们有一个比较。神为什么不一下子就选大卫呢？我相信神是有步骤的，一步一步的。当神在这里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的神没有说不可以有君王，但是当你在要有君王之前，我们的神一定会让你知道，今天你要的这一位君王，他不是作为你真正的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一个指挥者。在这一个国家里面，真正的指挥者永远是神。教会也是一样，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个人也是一样。今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会自己觉得我就是自己的王啊，我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就是由我自己来决定。往往今天在有些弟兄姊妹中间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神今天就是来帮助我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是来帮助我们。当约书亚要攻打进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看到神来到，他就问神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神的回答， 神不是说我是来帮助你的，神说我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来帮助敌人，那你来干嘛呢？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今天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一定会有一定的安排，教会里面也一定会有负责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负责的在教会里面，但是却并不是我们可以自作主张。今天我们的神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们负责的同工，我们在教会里面承担圣职的，往往我们看见，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节目单，我们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那确实是起到带领的作用。但是今天就是没有，我们说这不是一个领导集团，当他们在开会，我相信他们带领我们是有方向的。而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生命记里面我们的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尽管这是历史上的事情，而这一类的历史才是我们真正有用的。今天你可能看见在世界上很多很成功的公司，今天这些公司他们的经营的方针，今天这些公司他们所做的开的董事会的那里面所做的决议，我们在教会里面能不能用呢？我们可以借鉴，但是我总觉得不是我们可以直接用的，因为这里面是有区别。今天我们说教会的治理，为什么我们不要学中国的历史，不要学美国的历史呢？中国历史、美国历史可能对我们教会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教会的方针，那是要从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历史来的，因为这个历史才是建立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当那一个年轻人来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学中国的历史，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如果碰到这个问题也不一定知道，哎，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们说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今天要学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一切都是决定在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上。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是爱主的，是追求的，不是因为他有学问，不是因为他在世界上的成功，而是因为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是洁净的，那个关系是正常的。世界上的人可能他很有钱，他的事业很成功，如果说他是背离神的，他最多就是在今生的成功，而这些就不是我们应该要去学的。如果你学了以后，你爱主的心慢慢慢慢的冷淡了，我想这绝对不是说在神看来是一件好事。今天有些弟兄姊妹确实在世界上正在慢慢慢慢的成功的终结，我自己也常常反省自己，过去当我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生活很艰难，那时候压力很大，但是那时候也是我们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专心向主，爱主，追求，那时候的生活可以很艰苦。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就常常提醒自己，确实越来越懒惰，条件越来越好，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放松，社会上给你的影响都是今天我有自主权啊，我有 privacy 啊，这个是到了美国是最重要的，确实人与人之间做人确实是这样。但是往往今天有些弟兄姊妹的 privacy 已经把神都排在外面了。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同，世界上的人只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第一要注意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是教会，我们不是世界上一个公司，世界上公司的成功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有借鉴的地方，但是却不能成为我们的指南。今天我们教会的指南只能从圣经来，原因在哪里？教会是属神的，今天我们相信教会最终的能够兴旺， 不是在于今天在这里的牧师长老传道，我们有才干有学问有本领，可能你可以外面做得很兴盛。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些教会就是这样，我们说枝叶繁茂，但是结不出果子。今天我们的神盼望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正常，这是我们的关键。以色列的王起什么作用？以色列的王在他的国家里面，神很清楚的，不是代替了神，有了这个王了，神靠边了，神就可以退休了，神可以做我们的荣誉主席，实际的掌权，神啊你就别管了。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有些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中间确实有这样的味道，因为我们说神已经过时了嘛，再用圣经那不是2000年前的嘛，啊，现在我们都有啊符合时代潮流的，现在你还是老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早晚要给淘汰。当然我们说今后到底怎么样，我们相信都在神的手里面，但是我觉得高举神的名，敬畏神，尊神为大，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王。我相信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去学旧约呢？啊，新约有的人还觉得那讲讲旧恩，旧约讲的都是历史啊。今天我们教会，你看我们教会啊，约书亚记下来就是撒母耳记啊。我不晓得下一次啊，我们教会决定是什么书，但是我相信有道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这个历史跟我们直接有关。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来反省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态度，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教会绝对不是说我们用些什么策略做一些市场调查，我绝对没有意思说不要这些，但是这些不是决定性的。如果说因为有了这些，以至于把我们的神都靠边了，那就是在我们今天这里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这里面我们的神告诉撒母耳的，这些长老他们说起来也是为了以色列民嘛，我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现在你年纪老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王，让这个王来领导吧。我们都知道撒母耳不是王，因为他不是王，所以大家的观念他还是先知，他又是祭司，他也是士师，正因为这样他只能做神的代理人。那么在这个撒母耳的带领之下，大家都知道，当然撒母耳有他自己敬畏神，所以撒母耳的一切都是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当时我相信在神的管理之下有一些厌烦了，神什么都管那怎么行啊？我的主权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想赶快趁一个机会吧，现在好了你也老了啊，我们要选一个王了，我们有了王了，那么你呢可以退休了，那么神怎么样也可以靠边了。他们不会说我们不信神，他们也不会说我们不敬畏神，他们也不会说我们不向神献祭，但是神你就别管事了啊！管事的是我们的王，我们就跟了我们的王，由王来做决定。所以神在这里特别就提醒他们，你们错了，可以有王，但是并不等于说有了王以后神就不是王。那么到底谁是王呢？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弟兄姊妹，到底谁是王？当然答案是清楚的，神才是王。那么那个王派什么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生命记里面，在这里面有几个方面，我们的神早就定下了那一个王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我想刚才我们念的生命记第17章，从第14节到第20节，就把那一个王的作用讲得清清楚楚。首先我们看见在那里第15节是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什么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今天弟兄姊妹，不管是在教会里，是在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我们的内心就好像是一个国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首先第一个，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王他没有特殊的地位，来自弟兄中间。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啊，没有用牧师的名称、啊、今天其实我到这个地方，我一直说不要叫我牧师啊，我到这里是信徒、啊、我们教会用长老，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前辈这样定下来是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说在教会的一个传统下来，就觉得好像牧师是一个领导人啊，长老弟兄姊妹那就是比较年长，那就是说在弟兄姊妹中间出来的。我们应当承认很多工作需要有不同的负责的，如果说成了无政府主义也不行，是需要有治理的，需要有负责的，需要有领导的，但是做领导的不是以领导人自居。今天我相信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做长老的彼得有很好的劝勉，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同工，我们看见他们勤勤劳劳的来服侍弟兄姊妹。当然在圣经里面也有另外的一边，他们勤劳的服侍，我们弟兄姊妹至少应该要尊敬。可是在地位上，弟兄姊妹都是一律的。我们不要以为来到教会了啊，我们说牧师长老传道就可以自由的啊随意的指挥人，那不行的。今天所有的一切弟兄姊妹，谁是王？耶稣是王。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旧约的历史，因为这些历史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你学了中国的历史那不一样，今天我一做到王了，那当然我发号施令啊，听我的啊，一人，我们说万万人之上还不是一人之上，他说万万人之上，没有在上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今天要不要王，要王的，这一个王做什么？首先他是我们说我们啊有一个话叫平民王皇帝，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说其实今天以色列的王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平民皇帝啊。以后当然我们看见大卫，特别到了所罗门，可能有些地方他走得越来越偏，所以所罗门的失败，我相信他就是没有能够真正的明白，今天你这个王并不是在这个国家里面什么都可以由得你的。首先这个王第一个，那就是你跟其他的老百姓应该是一样的啊。第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提出来，只是王不可怎么样，第十六节，为自己加添马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做王没有特权。我有的时候就发现今天侍奉神的人啊，我常到中国大陆去，在那边侍奉，我也看到那边有些弟兄姊妹在侍奉中确实很努力，但是往往容易有利用特权。今天因为我们在侍奉的中间难免会有一些权的，今天我们说要有职有权，需要做具体的工作你就一定会有权，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权是什么用？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不可添加马屁是什么意思，跟一般的老百姓是一样的，没有特权的。今天我们只有服侍的份，所以耶稣在离世之前为什么他要替门徒洗脚，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耶稣是夫子，耶稣是老师，也是门徒替他洗脚的，哪里有他替门徒洗脚的事？ 当然我们说耶稣替门徒洗脚的里面还有更多的属灵的意义，但最简单的最明显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越是今天是做父子的，我们的主耶稣就要求这些门徒越是要能够有一个服侍人的心。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因为只有耶稣是父子，那些门徒都是跟随耶稣的人，但是耶稣知道当他离开世界，在那时候这些门徒全要做父子的。今天我们不是说没有教导的人，所谓夫子那就是一个教导的人，私下有教导的人，但是教导的人不是高高在上，教导的人你要记得你是服侍弟兄之妹。所以正因为这样，越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越是要想到弟兄之妹他们能不能从你得教导，而不是说借着教导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才华，让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高不可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圣经里面在这里提醒以色列的那一个王，我们说这样说下来这个王威风都没有了，是本来就是，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谦卑的服侍，所以不是严严的瞎治，彼得说得很清楚，还是要做群羊的榜样，要做一个带头人。今天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的负责的同工牧师长老绝对不是领导，跟世界上的领导其实是不同的。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中间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一样，在神面前我们没有特权，往往一个一做王了，刚做王了就想到自己有特权。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刚开始侍奉了，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我要享受特权了。其实我们说是在教会里面侍奉有好些好像是可以享受的特权，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些权他什么都不要，都放弃。最要紧的，当你享受了某些特权，如果说就影响到福音的工作，我们说保罗他唯一的权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唯一的权呢就是传福音的权。他就怕享受了其他的特权，传福音的权没有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心侍奉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教会不是一个侍奉，不是一个职业，当我们在做的时候跟世界上的职业有不同，任何职业一定有它权的地方，而这个权一定是他可以先享受的。大陆的人是最体会这一点，当他手中有权不用的时候就怎么样，过期就作废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权不会永远在手里面。我们说在社会上可能他讲的是有道理，如果今天一个人在大陆他在这个工作的中间他有一点权，他这些权没有为自己做一点安排，可能在人看来这是一个傻瓜，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是不能站不住脚的，可能会如此，但在神面前却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神看我们，当我们有权，我们在这为神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神第一个要看的就说我们是不是跟弟兄姊妹一样，我们能够谦卑的服侍。第二我们要看的，我们有没有在用权为自己用，所有的权不能为自己用的。我记得有我在弟兄姊妹中间有提到，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受魔鬼试探第一个试探的时候用石头变食物没有什么错呢？当时因为买不到食物，而且我们说当时我们的主耶稣已经饿了四十天了，禁食了四十天，那么再饿下去饿坏了怎么办？再拖着那样一个疲累的身体要回到城市里面然后才有吃，那如果说弄出胃病了，那一辈子侍奉神拖着一个不好的身体，那不是就不行了吗？魔鬼不是很好的建议吗？ 为自己也需要打算，爱人如己嘛，你先要爱自己才能爱人嘛。啊，魔鬼有很多理由告诉你了。弟兄姊妹，如果耶稣身边有一块饼，你说他吃不吃啊？我相信他一定吃。如果旁边有地方可以买到饼，耶稣身边有钱，他买不买？我想他一定去买。但是耶稣知道，用神迹来变不行，对不对？那么我们说，耶稣不是用五饼二鱼用神迹变了给五千人吃吗？那是给别人吃。如果魔鬼的诡计在哪里？如果说当时我们的主耶稣还刚是要出来侍奉，他先把从神那里得到的那一个恩赐权柄，第一个为谁用啊？第一个就为自己用。你说这样的传道人还用做得好吗？有的时候我真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神兴起来侍奉神，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就觉得，哎呀，我现在也念过神学了啊，我也毕业了啊，我现在可以在教会里侍奉了。然后当他到了教会以后，第一个安排的是为谁啊？先为自己安排，把自己家庭、把自己的需要什么都安排的啊妥妥善善的啊。有的人甚至还开条件啊，不能满足我个人这些条件的啊，那这不行，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啊。他完全是在找工作。我们说这样的人对魔鬼来说很好，你自己去做王吧，将来你在教会里面你一定是王，魔鬼也一定要捧你做王，但是我们的神做不了王。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没有特权。上几天我在主日学里面我也有提到，难免有特权思想，我自己就有，每次出去侍奉神了，总是神啊，今天我出来出去啊，为你做工了，你一定要让我怎么样平平安安啊，你一定要让我顺顺利利啊，我坐的飞机如果误点了啊，神啊，我就会说了啊，这个是你的事啊，如果误点了误了事，那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了啊。今天在我们看来，神一定要保守我的啊，往往我们会有这样的特权思想啊。有一次就是我因为是从啊坐那个啊长途车啊，那已经我想应该是20多年前了啊，可能还不止啊，30年前的事情。那时候那个长途车要翻一个山，那个长途车啊是我们叫老爷车、啊、这个是爬山的时候它是呜，这个车是明显的是啊慢慢爬上去的啊。我为了要赶时间，我特意坐第一班。结果我在想，神啊，我今天出去侍奉你，你就得让我这一班车怎么样特别顺利啊！在当时汽车抛锚是常有的事，结果偏就是我那一班的车抛锚了啊！当他抛锚的时候，那一个啊，这个司机都会修的嘛，这种老爷车只要稍微修修嘛，还能够继续爬啊！我记得当我站在旁边的时候，我看着第二班的车开过去，哎呀，我想我坐第二班就对了，干嘛我还要赶着第一班呢？啊，心里面就埋怨了，神啊，怎么人家的车不抛锚，就我这个车抛锚呢？啊，结果修好了又开了，啊，我希望神啊，这一下让我就平安到达了。结果开了不久又抛锚了，这下第三班的又开过去了。哎呀，我想如果别的车都抛锚的话，我平安到达嘛，我就可以明天就做见证了，对不对啊？你们看今天啊，我们做神的工作，神就让我顺风、啊、就顺利，别的车都抛锚不管我的事，我的车是不能抛锚的、啊、结果我们说这个车连着坏三次、啊、到第三次坏了，我站在那个车的旁边，哎呀，心里着急，就觉得这个神啊，你怎么不让我顺顺利利呢？啊，难道你不知道我今天出来是侍奉你吗？人家在那边明天就要聚会的，我今天赶不到怎么办？就在那个时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有一句话，那是保罗的经历，很简单的一句话，预作传坏三次。忽然神就提醒我，保罗那么重要， 他都会碰到船坏三次。今天你车坏三次还是怎么样，便宜了你，对不对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喜欢船坏三次还是喜欢车坏三次啊？当然我们相信船在海中如果坏了，弟兄姊妹，那是性命有关的事情，车坏了最多是耽误啊，没有什么安全问题。神就提醒我，连保罗都没有特权，你算什么？你那么重要吗？神的工作神负不负责？负责的。其实那一天最后我还是到达目的地，不过就是晚一点啊。我记得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那个弟兄，我到那个弟兄的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他都已经要睡觉了，但他就说，我就知道你不会啊晚的啊，因为明天就要开始工作了。神会负责，但是我们没有特权。从这以后，当然我是祷告，就是没有，我们不是说不能祷告啊，我们出去我们侍奉说我们应当祷告啊，要求神给我们平安，要我们让我们一切都顺利，按时到达。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神没有让你这样做到，你不要怪神，你不要觉得哎呀，神怎么没有保守我呢？世界上的人会遇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遇到。我也有认识一位很爱主的弟兄，他也是坐差船，最后也是飞机失事去世的。那照理来说，他这么爱主，他坐差船，神应该保守，我们今天坐飞机应该都是平安的。每一次飞机平安到达我都感恩，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没有这个特权，我们今天出去侍奉神一定就是平安的。神有他的美意，我们的生命在神手里面，这些都是的，神是王，我们自己不是。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有特权思想，哎呀我是神的仆人啊！有些人就觉得我是神的仆人，所以到任何地方他就觉得自己最了不起。还有第三，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哪一条路啊？我们现在看，如果我们看圣命记里面的这一点，不可再回那条路，哪一条路啊？很清楚，以色列人都知道回埃及的那条路，不可回埃及。为什么？做王，如果说你带了回埃及去，你带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到哪里去啊？都跟了你去埃及。神今天唯你是问，你没有特权，你跟弟兄姊妹一样，但是你的责任不一样。今天我们中间凡是侍奉神的人，我们一定要记住，你不要以为这一下好了，大家都一样。不，有不一样的，你的责任不一样。别的以色列人回埃及去，那是个别的回去，你回埃及去，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都跟了你去了。今天你必须一个做王的，今天我们要做负责的同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这个方向不要弄错了。今天弟兄姊妹要有明确的方向，教会今天把弟兄姊妹带到哪里？不是带到世界，不是带到大家有一个富裕的生活，这是世界的政治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错，不是教会的要求。教会的要求很清楚，很简单，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保罗说，凡是与弟兄姊妹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把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今天这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今天，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做王，但是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职位上，神给我们托付。今天弟兄姊妹，神是把羊群托付给我们的。彼得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话来？原因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三次提醒他：“你爱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当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你爱我要为我做什么？你爱我你要给我什么？而是说，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彼得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今天他知道神给他的责任 跟一般弟兄姊妹是不一样，但是这一个责任，那就是要把羊群带到主的面前。今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君王，君王的责任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今天你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很富强，结果所有的那些老百姓就沉醉在这个世界，贪图着物质。可能你这个国家自己治理得很好，但在神看来你是一个坏王，因为你没有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并不等于说今天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我们相信带到神的面前，只要你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更要祝福你。像大卫的时候，为什么大卫能够合神的心意？凡是尊神为大。什么叫君王？那就是把整个的百姓要带到神的面前，他起到的是一个带头的作用。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最后会亡国，特别是犹大为什么会亡国，在历史书的后面有告诉我们。今天如果百姓犯罪，我们的神还能够容忍，当时的君王犯罪，把整个的犹大的百姓都带到犯罪的路上。特别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叫马拿西的，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为什么犹大最后要亡国，我们的神说因为马拿西犯了罪，今天不能得到赦免，必须要经过亡国，神才再施恩让他们能够回来。原因就在君王。今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责任的重大，我们在地位上在特权上都没有的，但是责任倒是有的。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那不太不合算了，世界上的人就是你，今天我有责任，我至少有权，我有地位，我为自己做安排。但是我们可以看圣经里面太多前面的榜样例子，这些人都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安排。还有第四，一个君王在这里提出来的，那就是说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啊。今天我们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不一定要穷，但是我总想发财不大想啊。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今天我们说有一种神学叫做我们说成功神学，这个神学他们就认为今天我越发财就越表明神祝福我。其实这个神学最大的一个弊病，第一个就是他不知道魔鬼也很有钱。今天你发财到底这个钱是神给你的祝福还是魔鬼送你的礼物，这个要看你得到了这些钱以后你是更加爱主还是渐渐远离主。确实有些人在穷的时候还能够爱主，到有钱了他就钻到这个物质享受世界钱财里面去了。今天我们的神不是不能给你钱，不是不能祝福你，但是我们的神不希望你离开神。今天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说是一心在神的事工上，我想他没有这种发财的机会。但是神是不是一定让你刚够吃呢？我想也不见得。特别我们今天在北美的侍奉神的人，其实神给我们的条件比世界各地侍奉神的人平均起来说已经要好多了。如果我们还不满意，我们看到有的人发财啊，多少多有钱呢、我们说难免看看有人发财是会眼红的那一些豪华的享受难免大家也会羡慕的。其实神并没有说我们绝对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你整天就是追求这一些，我相信你不可能很好的侍奉神。往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多积金银呢，那就是因为你是君王嘛，利用自己的权力嘛，用自己的权势嘛。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为自己做过一个神迹，所以他宁愿挨饿，绝对不用石头来变食物。如果当时别的有门徒在身边，他们饿坏了，我们的主耶稣会这么做？但是为自己那不行。今天弟兄姊妹，希望今天我们说神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王。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可能我们也有自己一定的职务和权利，
但是不是为自己用。更重要的，这一个君王当他是王了，神对他有一个正面的要求，没有别的，不是要去得到什么学位，不是要有表明有什么才干，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要今天用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好学习什么敬畏耶和华他的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尊主为王，我们有责任，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神在哪里啊？怎么个带法？怎么样做才算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今天不是凭你自己想象，不是凭你的才华，不是凭你的智慧，不是凭你自己个人的学问，而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经。在当时只有律法书，所以这个律法书是需要抄录一本，平生诵读。今天对一个侍奉神的人，我看到我们的节目单后面现在每次都登了啊，每天读经这个进度，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注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连这个进度都跟不上，但是对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不要弄错了，这个进度不是给你的。对你的进度来说，那你每天看他的几倍至少。今天如果说我们不熟悉圣经，你怎么把人带到主面前？很可能你把人只是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带到你自以为好的一个道理的面前，而并不是带到主的面前。关于神的教导全在圣经里面。今天对那个王的要求，唯一的一个要求，可以说前面的四点都只是说到那个王的地位、身份、影响，在这里是一个正面的要求，要天天的好好的在圣经上要下功夫。我相信这也是神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要求。如果我们在圣经上不好好的去下功夫来念来明白的话，你不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你不可能把你的家庭真正的，很多人家里面有这么一副啊，这个横幅写着基督是啊，我家是主，真的是主吗？这个主人喜欢什么，要求什么，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带领这个教会到哪里去，方向是什么？不可以回埃及。埃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都预表着世界。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说把信徒大家都带到世界上，每一个信徒都发财，你说这个教会怎么样？是不是很兴旺？可能很兴旺，但这个兴旺是物质的兴旺，不是神的兴旺。今天要把每一个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对于投资股票都很熟悉，圣经却不熟，今天我们说这样的弟兄姊妹怎么到主的面前来？今天我们怎么来教导弟兄姊妹？我想除了圣经没有其他的内容，这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把他带到神面前，这才是我们看见当时神对一个君王的要求，没有其他的，要有一本圣经在身边，天天的去念。为什么？念了你才知道怎么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方向才不会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要一个王，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是神的旨意。能不能有王？可以有王，但是一定要记得，这一个王跟今天世界上的王有所不同。这一个王更重要的，他不是就可以发号施令，而是他要带头听令。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自己的家庭，我们对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当然都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王，但是这个王是什么？要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教会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今天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顺服，做一个听命的人。 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服事的，我们也是这个自己家庭的家长，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主啊，我们责任在哪里，让我们真正的看见，主啊，你才是我们真正的王，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听你的命令，以你的喜悦为我们最大的追求。祷告奉耶稣的名。